好，弟兄姊妹早晨。我记得我以前咧有机会上一啲关于管理学嘅课堂嘅时间。咁喺我年代咧，我老师咧就好喜欢咧引用一啲古哲学嘅学者嘅书啦，一啲思想啦嚟做教材咧，带我哋做讨论。咁我哋最经常讨论嘅课题咧，就特别喺关于一啲即系面对危机管理啊、风险管理嘅时间咧，我老师咧就常引用一个嘅经典主题嘅思想咧，嚟带我哋去讨论嘅，或者呢个思想咧，大家有机会喺唔同嘅场合或者唔同机会咧，再被听过演绎过。就相传系古哲学家柏拉图嘅一句说话。咁啊，英文咁样讲嘅，就话 The right questions is usually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ight answer。即系中文咧，直接翻译点样译法咧？如果直接译嘅时间咧，就话咧啊。即问对嘅问题咧，通常比得到正确嘅答案咧更加重要。咁如果有更加个即贴近呢个嘅神粹嘅翻译咧，就可以咁译。佢有时候咧，即问对嘅问题咧，比对嘅答案咧系更加重要。我再读一次啊，有时候咧问对嘅问题咧，比对嘅答案咧更加重要。而被譽為現代管理學大師 Peter Drucker 彼得·杜格拉，他有一個在這本書裏面就曾經提過，他說重要並且困難的工作一向不是尋找正確的答案，而是找到正確的問題。即是說你問出一個對的問題重要過一個答案本身，因为很多时候咧，问题本身同佢所引出嚟嘅个反思咧，比一个答案更加有价值，更加能帮助我哋去思考，知道咧真正问题咧出咗喺咩地方上边，我哋能够正确嘅去面对去处理。同样啦，今日我哋所读呢段经文咧，我哋就睇见摩西就面对危机当中，佢就向上帝问咗一个问题。呢段经文咧，好多圣经学者都形容为咧，摩西咧喺神面前问咗一个好大胆嘅祈祷。呢个祈祷系一个发问嚟嘅，呢个发问带出嚟嘅意思咧，其实相当有价值，相当重要，并且咧好深远影响咗以色列民嘅历史，甚至摩西嘅人生。然而摩西凭着乜嘢可以咁大胆咁样去祈祷？以致藉着这个祈祷能够让这个过渡到这个危机。而今早呢，我们从摩西这个祈祷来启发我们得到智慧，帮助我们呢去学习面对人生当中一些的处境，并且能够从当中寻找到转化更新生命的出路。或者呢，我们都首先呢看一看摩西的人生是怎样。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摩西这位神仆先知。其实摩西呢可以讲他一生呢都处在民族文化宗教上面一个的中间人。他一出生他的成长就处于希伯来人和埃及人这个的种族文化的中间。而当他被呼召去拯救这个使命，就让他呢处在耶和华神和埃及法老天上地下权力之间。更进一步，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埃及这个迦南应许之地上，在这件事上面，摩西就让他处在一个怜悯信实的上帝和背叛藐视这个以色列民中间的一个中间。摩西他这个身份就让摩西常常有机会陷入不同的危机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生命和世界周遭的环境相对之下，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而摩西仍然藉着他的身份来在危机当中荣耀上主的名，藉着上主的应许来化险为夷。或者今天让我首先看一看摩西所面对的什么危机。原来在14章的一到四节的时候，原来当下全会众大声喧闹，只是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 巴特德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我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使我们的妻子孩子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领袖回埃及去吧。原来在14:1-4，以色列再一次发怨言。他这次发怨言的起因是什么呢？原来之前摩西他打发12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当地窥探完之后回来汇报，然后那40日他回来的时间，他们向摩西亚伦全会众去将当地的果子带给他看，又对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我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这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方的人很强壮的，城邑又坚固又宽大。咁加勒就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然后去到什么场面呢？另一个场面就是，我当时同去的人呢，他说我不得的，我们不能够上去攻打这个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加强盛。探子当中有人就论到所窥探的地，就向以色列人发这个恶报，报这个恶讯，他说我们所窥探的地那些是吞食居民之地来的，我们在里面见到人呢身量高大，他好像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他看自己好像马炸猛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十二个探子回来当中，有些人就报恶讯，就说迦南地的人呢高大威猛，他们强壮过我们很多，我们必不能胜。因此翻翻头先个画面，那班个会众就大声喧闹哭号。大声喧闹这个字的意思是举起双手在那里大声发出声音，那场面很混乱的。并且呢，那班以色列人向亚伦摩西他们发怨言，他说耶和华为什么带我来这个地方，我是死在旷野里面。发怨言这个意思呢，他不是一句两句那么简单，而发怨言的内容里面有两个对耶和华神一个很严重的背叛。他怎么说啊？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他更进一步说啊，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领袖回埃及去吧。当摩西亚伦见到这场面，他是怎样？摩西和亚伦他们就俯伏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窥探地当中的人乱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他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所窥探的地方是极美的地方来的，耶和华若喜悦我地，我们必得到你的地方，能够进到里面得那地，这个地原是流奶与蜜的地方，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可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任备他们的已经离开，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摩西亚伦他们面对这班发怨言背叛神的人，他们俯伏在地对这班发怨言的人说，你们不要发怨言得罪神。加勒在第九节更加讲得很清楚，劝告他们，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神，有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用怕他们。但班会众有什么反应呢？第十节，班会众说，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那些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这么执意而行？摩西亚伦他们有什么罪？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象过知道摩西亚伦约书亚加勒他们有什么罪？或者我们从摩西亚伦他们的苦服的动作，约书亚加勒他们撕裂衣服的动作，以及他们向全会众所讲的说话，我们可以知道呢，在这些以色列民眼中他们的罪名，在这些以色列人的眼中他们的罪名是什么？他们就是敬畏神，他们以耶和华神为他们人生带领他们的神，他们忠心相信依靠神与他们的同在。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荒谬很讽刺的情景。这个讽刺的情景正正就指控了反倒来指控这班以色列民他们真正的罪名。他们的罪名就是什么？不敬畏神，不以耶和华神为他们民族人生的神，他不相信，不依靠，不承认神是带领他们的神。原来他们相信探子的恶言比摩西加勒的见证更加可信。原来他们认为呢，为奴之地的好胜过迦南流奶与蜜之地应许之地的好。原来他们相信一个可以任由他们自己的任命去指挥的领袖，就胜过被他们亲眼看见耶和华神对埃及施行十灾，大能拯救他们过红海，云柱火柱遮阴，赐水赐马拿赐肉食，所经历的事实更值得信靠，更值得去敬拜他。他对神的认识信靠就是如此的薄弱无知和可怜。弟兄姊妹，我看见这种放纵背叛无知将会带来的是无可挽回的后果，就是这个很荒谬的时刻。跟着怎样发现耶和华神的荣光就在会幕当中向以色列人显现，并且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这个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么一切的神迹，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我用瘟疫去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再承受那地。耶和华神责备这个会众，向他们宣告要惩治他们，并且耶和华神向摩西讲，我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摩西在这个受逼百姓迫害，在上主发怒，并且上主本着他以往的忠诚，改为他承受民族大国的前途前景这个开路的情况之下，摩西他将怎会去回应神的邀请呢？然而摩西却以一个发问的祈祷去回应神。他要问些什么呢？他是问要再问清楚神一些的细节才回答神的邀请。弟兄姊妹，摩西所发出这个发问将会一个怎样的祈祷？或者我们可以都想象得到摩西以往在百姓中间所承受的压力有几大，当中有几多的屈辱，有几多的鄙视。在第十节用石头打死他之前，当他在路上他们没有水喝，他们会埋怨的；当他们没有粮食，他们会埋怨的；当他们有马栏没有肉食的时间，他们也会埋怨的。加上之前他自己的亲家姐米利暗对他的嫉妒而去攻击他，去背叛他，摩西就经常被一些忘恩负义缺乏信心的以色列人看不起他，指控他到地步几乎用石头打死他。或者你和我都能够感受到摩西这种腹背受敌的感觉。在这个情况之下，人或者会有一种的挣扎，找一个机会还自己一个公道。人性所展现的是选择放弃这个善，放弃这个的呼召，选择自己美好的前途，又或者选择以恶报恶。或者我们有机会都陷入这种人生处境，这种人生的挣扎当中，不知怎样住处，不知怎样去选择。然而摩西却选择以一个回到的眼光去向耶和华神发问，恳求上主将眼光转回。这个发问的祈祷是将眼光转回到耶和华神与人所立的恩典怜悯盟约当中，传回到耶和华神这个伟大荣耀的属性里面，重回到神永不改变这个信实应许之上，来转化这个民族这个人生的危机。我们可以见到摩西他的祈祷 是一个克胜人性的伟大祈祷。我们看到摩西他的祈祷是一个凭着上主伟大荣耀属性来克胜人性的祈祷。摩西他的祈祷是一个看重上主荣耀名声胜过人世间的声誉声望的祈祷。摩西他的祈祷开始怎样讲，他开始的时候他讲，摩西向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经施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神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行。摩西在十三十四节里面就发问，可不可以将这个目光转回在神你自己的大能信实的事实上面，我求神去纪念。摩西在重申神的大能，摩西听见神的大能，摩西知道这班埃及人他所听见的神的大能不只是听见那种，也能够亲眼看见神那种的信实，那种的拯救。神的信实拯救真实的是一直带领这班以色列人去前往应许之地，这个信实的证据，神大能的作为，上主对人的那种信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够推翻，任何人都不能够忘记。人以往怎样去记一些的事情呢？在远古时代还未有纸笔的时间，人会用一些结成记事，即是打个结去记一件事。有些土人呢，他们会用纹身，在身上纹一些记号去纪念一些重要的事情。我记得呢，我有一次机会跟一班旧的中学同学聚会的时候，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很多以往我们所谓叫做青春少年时，咁啊，点样去回忆翻啲青春少年时咧？啊，就系当你青春少年时最多咩咧？就系最多机会咧，就系你整亲自己。当你整亲自己嘅时间咧，就会留下啲嘅伤痕，咁啊啲疤痕。但系疤痕咧，其实系一啲事实嘅见证嚟。曾经喺英国咧，有一位嘅女士摄影师嘅 Sophia， 佢用咗四年时间咧，就为一啲癌症嘅康复者咧。拍摄了一辑叫做癌症疤痕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是拍摄每一个经历癌症的人，他人生上面人生经历上面很重要的部分，是记录了人生路上面他走过一段很不容易的路，他们努力坚持的心路历程，印证了人生经历的事实的证实，经历了人生一些重要的时刻。当人可能面对软弱、挫败、人生危机当中，我们首先的是翻回到神的信实、事实当中，这个是起点来的，让人知道神的大能、神对人的带领、对人的信实是永远不改变。这个是摩西将这个眼光转到神的信实当中。跟着摩西继续的发问，他说，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或者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不能把这百姓领到去进他们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当中把他们杀了。埃及人听见神能够拯救而所以毁灭他们，人会质疑神的大能能力应许，对神一种挑战。摩西第二个发问就是，如何可以不损害神的威严，不让人去质疑神的大能能力应许，不让人的败行来毁坏耶和华神的名誉呢？摩西的祈求是，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必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们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就是让人 重回到重新经验这个怜悯、施恩、伟大、荣耀的神的属性。神是长久信实、恩慈，他的大能能遮盖人的罪，这样神的命就不用他们去质疑，神的能力就不用他们去争议，人的失败不能够改变动摇神的应许。摩西重申神的大能的名声就是怜悯，怜悯能够克胜任何的质疑。摩西的祈祷是让人重回到神伟大的属性应许当中，重回到神这个伟大荣耀属性，就是耶和华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而在当中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个丰盛的慈爱，希伯来文是两个字组成的 wrath 是很大量很多，而慈爱这个字 hasen， hasen 这个字呢，其实希伯来文当中常常使用，很多人用研究过。那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讲关于君王的慈爱，永远不改变的爱。而最常用来表达这个词汇的含义呢，就放在一些的盟约结构当中表达的忠诚，就是对盟约那种的忠诚。这个是一个关系的用词来的，用来表达呢上帝对以色列人那种守约那种的忠诚。这个盟约的用字很显明，让我们知道呢人纵然是失信，神仍然是信靠，仍然是信守他自己所比下诺言的神。我曾经看过一个广告，是一个台湾广告，是以一个的真人真事作背景的广告。咁讲緊呢就一班即係都十几个，以前好老友嘅，而家都平均大约去到成即係80岁嘅长者。佢哋有一个心愿，佢哋要重回到以前呢佢哋骑电单车环岛嘅故事。佢哋当中有多人已经唔再喺地上边，但佢哋仍然呢齐心嘅去筹集一班以前嘅朋友。这班以前朋友现在已经因为得70-80岁，有些人有癌症的，有些人就有心脏病，有些人甚至可能都听得不太清楚，但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仍然都齐集很齐心努力去锻炼自己的身体，锻炼自己已经比较软弱的身体，他们再集齐装备预备再上路。他们在路程上面经过千辛万苦，他们就去到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目的地做什么呢？就是守住当初他们为这班老朋友许下一个重回此地的一个承诺。最后这个广告出现一个说话，就说信守承诺就是某某大银行的最大的资产。那许呢我们属神的子民人生当中得到最大的资产，就是能够认识这位信守盟约承诺永远不变的神。而摩西在他第三个发问就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那班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摩西第三个发问就是问神可不可以照他以往的大慈爱以往一样去赦免这班的百姓，赦免他们好像从前埃及到现在思想算上赦免他们一样。问题是这班以色列民他以往常常犯上的什么事？原来他们当他们面对一些艰难，他们就会很容易灰心丧志，他们就说要离开神，他们试探神，他们背叛神，他们三番四次的说耶和华神带我们去死，埃及地好好的，我们立个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地更加好。重回埃及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为什么重回埃及会惹动神的怒气？埃及时代代表着过往种种被奴役欺压，神多次显现他的大能力去拯救他出来， 让我们归到神的名下，然而他们又是漠视藐视上主所显的荣耀，对上主所给他们的释放，他们要重回埃及这个为奴的地方，他们选择背叛，他们选择重回法老的支配去操控他们的人生，他们以地上的势力成为他们的倚靠，以地上的行事方式满足有吃有喝的生活，他放弃倚靠天上耶和华神，他乐于那个没有神样式的生活日子。这百姓虽然肉身上边他们被释放，但对心里边仍然是一个有奴仆的心，一个 mental slave。 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留意上主的动怒，有时是我们没有认清楚边个是真正的主，边个曾经教我们脱离罪恶拯救我们离开过犯的神，边个是我们应当去跟从的主。咁喺摩西呢啲发问当中，呢、这个祈祷当中，得到啲咩回应呢？喺二十节开始，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英文译本咧用咗个词汇叫 ask， 照你所问嘅赦免咗佢哋。然而我指着讲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那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的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能看见按他们祖宗所应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看见。答案同样是神以他自己的伟大荣耀属性来回应，荣耀、公义、信实并重，这个同样是神的属性。以色列民他们的背叛、藐视，就是对长久以来以信实、恩慈、怜悯来对待他们的神以色列神、耶和华神，他的荣耀最大的羞辱和不敬。神曾经给十次机会让他们来真正认识神的公义、慈爱这个属性，他们可以转回到他们的悔改，然而他们不以为然，从来都不听这个警告。上帝唯有除掉以色列民内中那种的恶行恶意，以色列民才能够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姊妹，或许现今很多这个世代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认清楚神的属性，对试探神的事，对羞辱神的名的事，从来不以为然。或许这个历史的教训为我们带来的，我们必须要警醒，必须要留意，认清事实，我们去除的迷思，重新重回真正认识我们的神。摩西在祈祷当中经常提到一个词汇叫做照着，照着在第十七节第一次用照你所说的话，英文译本呢是讲 declare 宣告的意思，照着你所宣告的。而跟着在第十九节第二个照着的是照着你的大慈爱，英文是讲 according， 就是根据的意思。它提醒我们真正认识神就是要照着神的宣告，根据神的应许，就着神的警告来认识我们的神，以祂的话语为依归。弟兄姊妹，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会请神按祂的慈爱对待我们的时候，或许都要请弟兄姊妹请我们去都按神的要求去跟从神，去信靠神，不要让我们有机会陷入好像以色列民这种的试探的陷阱当中去藐视了神。现今世代很多基督徒从来想得到的就是从神里得到好处，但没有想过为上主付上任何的代价。当然我们不能够为拥有万物的上主真的加添什么，但是 上主是会喜悦这种的心智。最后摩西这个祈祷得到的是反倒过来，神叫摩西将眼光放在他自己所应许和所看重的事上。在24节他告诉我们，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把他领进他所得去过那地，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原来神看重加勒这个心智，加勒这个专一跟从的神的心智是怎样的心智，和那些藐视耶和华神的以色列民有什么不同。加勒的心智就是选择将目光放回神的预备，所以选择将目光放回神的预备。其他人看见的那些是巨人，但加勒他看见的是神的应许之地，是流奶乳蜜之地，是非常非常美的地方。加勒的心智就是什么？就是选择将目光放回神的应许，选择将目光放回神的应许。其他人看见的是巨人，加勒看见的是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神喜悦摩西的心，神喜悦加勒的心智，就看见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看见神早有预备一个非常美的地的眼光。摩西、亚伦、约书亚、加勒，他们因为选择而得看见，但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在听的人都晓得选择，都得看见。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或者今天我们有机会都陷入一种的危机，一种的试探的陷阱当中，或者我们有机会处一个迷茫，有些失落，或者让我们回去重提这段历史，让我们好像跟摩西一样，在危机当中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我们能够大胆去发问，并且让我们选择将目光重回到上主信实、怜悯、长存、永远不变这个伟大属性里面，让神的应许来到我们当中，遮盖我们的不足，驱走我们的疑虑。我们很敬重的一位来华宣教士，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牧师，他一生的奉献就在中国的宣教当中。他在中国宣教的时间都经常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困难，而当他面对这些挑战、困难甚至危机的时间，他讲过一句说话，可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迪，很多的思想。他说，很多不信的人在困难当中，他只是看见困难和自己，然而基督徒却看见自己和困难之间还有上帝。不信的人看见困难，看见自己，基督徒看见的就是自己和困难之间我们还有上帝。摩西在这危机当中看见自己所要站的位置，或者我们都要学习选择去看，选择怎样去祈，我们怎样祈，就是让我们让出位置，让上帝进入你的困难当中，让不轻易发怒且丰盛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的上帝站在当中。弟兄姊妹，我们来仰望，一起祈祷。每日恩慈信实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跟前，就让今天我们都站在你跟前，让我们向你仰望，让我们将眼光都是重回你身上，重回你的信实，重回你的恩慈，重回你的赦免当中。假如我们真的遇见的，假如我们陷在困难当中，我们愿意将眼光转回，我们能够真的得看见住你自己在我们当中，而主让我们得着的 就是主你自己所给我们生命的承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怕，让上主帮助带领我们。祷告的仰望奉教你救主耶稣基督名字求，阿们。